第九节到二十一节。好，没有圣经举个手，同工拿给你哈。OK， 有没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的？你需要圣经啊，他们可以拿给你。好，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到了二十一节。好，翻到请说阿门。好的，大声来读，预备，请。耶稣离开那地方，进了一个会堂，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有人问耶稣说，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意思要控告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有一只羊，当安息日掉在坑里，不把它抓住拉上来呢？人比羊何等贵重呢？所以在安息日做善事是可以的。于是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和那只手一样。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可以除灭耶稣。耶稣知道了，就离开那里。有许多人跟着他，他把其中有病的都治好了，又嘱咐他们不要给他传命。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的，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好，听到人说阿们。好，今天早上呢，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叫培养真正的安息，培养真正的安息。这礼拜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红包主日，我相信很多人收到应许红包，我相信耶稣的应许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都会实现的。不管你抽到什么，请记得在基督里都是 yes。Yes 代表说会成就， Yes 代表积极的，是正面的。所以不管你抽到什么，千万不要负面去想，一定是正面的，因为都是 Yes 的意思。那今天早上呢，我们一起来领受到神的祝福。这个主题叫培养真正的安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乐意看见他的百姓活在安息当中的上帝。除了休息，要懂得安息，因为神不要我们过一个劳苦担重担的人生。神要我们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样的神。如果你查过圣经，你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神是工作的上帝，他花了六天工作了，那创造天上地上还有海底下所有的创作好了，用六天的时间啊来做这个大工。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说跟所有人都讲，你们要享受安息，因为第七天是圣洁的日子，是我所定祝福的日子。所以从上帝创造这个日子以来呢，就告诉我们第七天呢是一个圣日，是一个分别为圣的日子，也是一个蒙祝福的日子。所以每个人要记得，我们要去守安息，因为六天要殷勤做工，第七天呢就要好好的安息，要享受神的平安。有些人会问说，牧师，为什么每个礼拜都要来，为什么都要守安息？请记得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诗篇四十六篇第十节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这个时代人都非常忙碌，忙碌于工作，忙碌于计划，忙碌于学业，忙碌于公司，忙碌于赚钱，忙碌于处理家庭来照顾孩子，忙碌于朋友，忙碌于自己的嗜好，忙碌于旅游，好多好多忙碌。弟兄姐妹，我们在忙当中很容易失焦，在忙碌当中很容易把这些当成我们的神，把工作，把计划，把家庭，把婚姻，把赚钱当成我们的神。所以神知道我们有这种软弱，所以神说什么呢？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当你一休息就知道，原来这一切都要神的介入，这一切都要神的引导，这一切要神的带领。如果没有神的遵循的话，我们不可能完成任何工作。你没有健康你怎么赚钱呢？你没有那口气你怎么来赚这些呢？你根本是没办法做到。要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源头，他是我们安息的主。当我们一安息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我们的神。下说阿们。他是我们婚姻的神，是工作的神，是我们蒙福的神，一切都跟神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要休息要知道他是我们的神。相信说阿们。愿神祝福大家，在2018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神是我们人生的重要，是第一个，是首位的，要先神后人在大地，这次序对了，一切都很顺利。相信说阿们。好，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安息呢？我觉得看耶稣就知道了。耶稣呢，从小就守安息日，他是个犹太人，所以他出生呢就有安息日，有会堂，并且他30岁之后，他也进到了会堂当中去教导大家要守安息。 所以你今天早上你看到马太福音十二章讲到耶稣第九节说他离开那个地方进到一个会堂，耶稣呢已经三十岁已经受洗了，耶稣呢一样守安息。我们是主的门徒，要不要守安息啊？要，因为神要我们学习他。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为我创立的，我不是为了安息日而出生的，那个日子是为了祝福我的，让我在日子当中蒙福的。弟兄姐妹们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所以千万不要把安息日变成我要去配合这个日子，若不来的话心里就不安，若不来的话神会什么？会处罚我的，会来打我的，所以心里面害怕，所以呢狗不理杀中途来告回啊。那个是被动的，那个是什么？消极的。但是守安息不是这个意思，你要记得耶稣说我是安息日的主，在安息日当中神的日子会祝福我，在那当中呢神就帮助了我，让我更有智慧聪明来经营我的人生。下说阿们。各位你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虽然天气寒冷，我们的敬拜团早上呢七点多就来了、他说这边说、大概九度左右，很冷啊，可是昨天晚上更冷啊，可是很多人也一样来参加晚崇，以大家为荣，因为大家能够胜过寒冷，能够胜过棉被，棉被我爱你，这是真理哦，听清楚哦。因为你知道说我的主呢胜过棉被，我要爱主胜过爱棉被。阿们。你人生要得胜吗？从棉被开始。阿们。阿们。鼓励大家来参加早祷，参加早祷你就能够胜过棉被，早上就起来不容易的、台湾还不是那么冷啦，只有高山三千公尺才为什么下雪啦，对不对？你看 Korea， 哇，你看那多么大的雪，日本也是一样，他们早上四点多就咻咻咻咻咻祷告啊，难怪他们活教会这么兴旺，几万人的教会很多啊。弟兄姐妹，无论是传统教会或是、这个什么圣灵班的教会、这个、他们都是祷告会的，所以你看到教会兴旺跟祷告有关系。阿们。你盼望我们的教会兴旺吗？你盼望台中的教会兴旺吗？一定要祷告，因为教会就是圣灵的殿。阿们。教会要起来祷告，成为一个祷告的殿。好，你再回来讲看看，耶稣离开那个地方代表耶稣离开哪个地方呢？因为耶稣带了门徒要去会堂去守安息，经过路边有个麦田，所以门徒可能没有吃早餐，肚子就饿，就搓了麦穗，搓一搓就吃了。那搓的时候你知道吗，旁边有人也要去会堂，是法利赛人，他们看到的时候马上指责耶稣，你怎么教门徒的，教成这样子，你知道吗？在礼拜天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不能来搓任何麦穗，因为他们规定所有的工都不可以做，包括抓麦穗、搓麦穗、吃的动作都是犯了、律法的规矩，所以他们就定耶稣的罪。耶稣马上就回问他，你们没有读过圣经吗？你们不是以为圣经很熟吗？我问你们一句话，请问大卫他到圣殿的时候也带了一票跟随他的人，他们肚子饿，大卫竟然跟祭司要那个陈设饼，陈设饼呢是祭司还有家人可以吃的，根本没有立场可以吃，大卫也不是祭司哦，跟随他呢也不是，你凭什么吃呢？可是大卫呢却吃了。请问大卫有没有犯罪啊？他们不敢讲，因为大卫是他们的什么祖先啊，是他们的王，怎么敢讲呢？所以他们原来在读圣经都是以律法为标准，越来越捆绑人，越来越多的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把它绑在一起。耶稣说不是，我来是让人得自由。阿们。弟兄姐妹请听清楚，信耶稣要越信越自由。阿们。不是越信越什么捆绑，那是你过去的信仰，不可以拜的啊，给人几十年啊，你再给我天打雷劈不，因为拜很久了嘛，对不对？不去拜就怕嘛，我黑官了，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吗？所以我们就把这东西搬到基督教里面来，错误了。你记得神是安息日的主，让你得安息，让你得自由，这才是真正来到礼拜天真正的目的，不要本末倒置，相信说阿们。跟你讲来，你是安息日的人，阿们，你可以得安息。阿们。神要我们得安息，所以无论怎么样请记得，我们要知道这个日子是神所定的日子，是圣日，是蒙福日子，所以我为了这日子我可以蒙福的，我来了，感谢耶稣，这个是很简单的真理，盼望大家一定要离开这个瑕疵，不要被欺骗。好，那你怎么样知道我们可以在安息日得以自由呢？我觉得效法耶稣， 耶稣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看到怎么得安息，把它写下来。里面的经文呢，有五个亮光。第一个亮光是真安息是为了做善事，写下来啊，真安息是为了做善事，你说有吗？我们看一下，来第十节说，会堂里面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那法利赛人说，就挑战耶稣，安息日可不可以啊来医病呢？为了要控告他。耶稣马上回答说，你们中间哪有一个人一只羊掉在坑里面，安息日的时候你要不要把它拉起来啊，把它抓住，把它拯救呢？当然他们呢啊就没办法回答。那耶稣就马上告诉他们，人比羊更为贵重。所以在安息日呢是可以什么做善事的，安息日是可以做善事的。所以请记得，安息日是可以做善事，不要什么都不可以做，是错的。请记得，做善事在神面前呢是安息日的真谛，也是真义。那耶稣做什么善事？你看到吗？有一个人挑战他，中间有一个枯干的一只手，问他可不可以医治。耶稣马上叫那个枯干手站在中间，耶稣站在旁边，大家都看着我。然后耶稣说，把手伸出来，他的手就伸出来。所以耶稣在教导什么？可不可以医病呢？可以。可不可以救这个人呢？可以。原来安息日救人比守安息更为重要。阿们。六姐妹，救人比守安息更为重要，请你听进去。因为人命关天，如果你遇到安息日的时候有人车祸，可不可以打电话请救护车来啊？还说啊，等一下拍摄叫安息日什么都不能打，那让他自己来咯。请记得神说是可以的，所以安息日可以做善事，救人很重要。救人是耶稣来到世上主要的目的，这也是最大的善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基督耶稣降世是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的。这是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的话。所以请记得，大家记得耶稣专门行善事，那个善事就是拯救罪人，这是耶稣来到世上最大的工作。原来我们成为教会的门徒，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要跟随主，要怎么做呢？一样要以传福音布道为人生的志向，也是人生的大使命。要效法耶稣的生命，到处都要传福音，到处都要开啊幸福小组。这是神给我们的工作，神要透过幸福小组让更多人认识主耶稣。刚才你听到谨慎弟兄啊，他怎么会信主耶稣是很难的，他整天都在修理机车啊，整天坐在那边做偶趣啊，他根本是没有机会。早上从八点上班，一直到晚上十点才什么休息了，完了之后弄了可能倒下去也十二点了，是很闷的一生啊，根本没有机会听见福音。是谁给他的？他的太太咯，他太太把福音传给他，就有机会认识主。那姐妹，我们要记得，台湾人很多都是这样子，一直劳碌，一直劳碌，巴不得一天哦有四十八个小时。巴不得一周啊有八天哦，我们台湾人是这样子的，不是吗？要姐妹，那到底怎么是真正的安息呢？最近呢，台湾又开始有这个劳资双方的这不同意见，对不对？我们在2016年当中哦，我们有一例一休嘛，对不对？大家都看到一片混乱嘛。接下来呢，最近又开始今年要周休二例。周休二例是什么意思呢？休假日可以加班，例假日呢不可以加班。休假日加班的时候，我们呢加班费要提高啊，所以劳资双方就不同什么意见在当中啊。可是你看到圣经怎么说？到底圣经怎么说？他说六天要殷勤做工，第七天呢要爱休息，这是神规定的。人都是变来变去，不行就在变来变去的。请记得六天要干嘛？殷勤做工，不是只是做工，要殷勤。你叫我们请会记得，不管怎么样为主而做。老板有没有看到？没关系，我是为主而做，要殷勤，要固然的。六天要这么做，读书呢殷勤读书，第七天呢就好好放下，一起来亲近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方式，你就会知道这个律是神定出来的，不是人变来变去啦。一下子要两天，要三天，我很担心啊，台湾的能力啊，没有竞争力啊，很多年轻人都跑到大陆去了，不是吗？是的，弟兄姐妹，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话就对了。六天怎么殷勤做工，不要整天就想休息休息休息，也不知道他是神，这是错误的。盼望大家能够抓住上帝的法则。 好，我们要看到神要祝福每个人得安息，是因为做对的事，就是善事。看看我们的周报刚刚所提的哦，下周六是我们今年第一次的福音什么茶会啊，今年很特别哦，在福音茶会当中，我跟师母啊，师母特别接了不少啊友会的电话，外教会的电话，我们都没有广告，奇怪他们怎么知道我们要办福音茶会的训练会哦？那台北的教会啊，牧师也打电话来，中部的也有，他们要带他们的长职哦，当他们对工来参加我们的什么福音茶会的培训会，好多教会要来参加。我在想说，为什么他们会参加？可能是去年办了这个815的研习会，或者呢，我们在在这边已经服事主一阵子，有幸福小组的经验跟一些果子，所以消息已经传出去了，所以他们就很想来做这个幸福茶会，能够使得人如得矣。就叫姐妹赶快报名哦，很多这些外教会都要来报名来参加。感谢主啊，我们已经走了很多年了，有一点成果，有一点这个经验，就盼望能够台湾的教会呢能够起来传福音，然后呢得人如得矣，归向耶稣哈，盼大家能够继续来。那今年我再重述一下，今年呢神给我们目标呢，盼望在年底能够为主得着200个人归向耶稣，阿们。200多不多啊？不多，我常常讲外面有200多万人还没得救，是吗？有多少像谨慎这样子整天都在劳碌劳碌命啊，根本没有机会看见大光啊，怎么办呢？跑到他家里面做幸福小组，阿们，他就机会呢认识主哈。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个上半年3月开跑的时候，各小组每一组都打至少组一队，我们现在有60个家庭小组，每一组就60个小组在当中，可以到处去。你看到每个地方都是金灯台，在整个台中地区呢都有金灯台，这件事很美的事情啊，阿们。到年底的时候到下半年9月呢，我们盼望有70个组组成起来，你看又再次为主发光，盼望能够达到突破200人受洗，阿们。包括你的家人、朋友、你的伴侣都有机会认识主耶稣。你说牧师啊，我不会怎么办？不会就学就会嘛。那我不是老手怎么办？你从新手开始就变老手嘛。这很简单的，就很简单，一定要走过来，就越来越会。那你说牧师，我会失败？正常的，你就是要准备失败。阿们，失败是什么？成功之母嘛。我们都了解这个啊。但你不走过来，永远都是失败。但是你有失败的过程当中是好的，你就会什么成功了。阿们。请记得为你的大使命付上代价，有一天要交账的，神会看你有没有完成大使命。请记得，这个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一切为了福音，赚钱为了福音，开公司也为了福音，一切为福音，神会祝福你的，阿们。好，这是第一个，要真正的休息，要知道跟善事有关系。好，第二个呢，请大家来看到第二个重点，是在我们看到17节跟18节，安息呢跟自我形象有关系，安息呢跟自我形象有关系，说有吗？有，我们看到18节的地方，预备，请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的，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神说看啊，天父爸爸说看啊，看什么呢？看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第一个形容说，这是我的什么仆人啊，我的什么仆人。再来呢他是我所拣选的，是我所爱的，是我心里面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发现到一个人健不健康跟自我形象息息相关，不只是身体的健康，心灵自我形象是最主要的。最近我在读了一本书，是美国富勒神学院的一个教授，叫做柯瑞福。这个教授他曾经在非洲伊索比亚当了10年的宣教士，后来他当宣教士之后回来教书的时候，他就开始教导大家一个课程，叫医治释放的课程。他把他在过去10年间呢，在伊索比亚的经验呢，把它变成一个教导的课程来分享出来。他是美国人，他受了西方的教育，大概都是用什么逻辑辩证把福音传给人家的。可是到非洲这一套是没有用的，为什么呢？因为非洲太多都是通灵的、异教的、有邪术的、有法术的，这东西不是讲一讲他就信的，你必须要经历到圣灵的大能，病得医治，鬼被赶出去，他们就信了。后来他就在这个当中，他把他10年当中的经验呢，他做过了5000多件的医治释放的这个个案，然后呢，他总一个结论出来， 他的结论是这样子的，他说他深深的体会到魔鬼所要攻击人们的地方是哪个地方，他说自我形象，这是真实的。他做了好多，做一个结论，5000多件里面，他发现到魔鬼主要的攻击是自我形象。什么叫自我形象？就是你要知道你是谁。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是谁呢，常常就是不健康的。你的自我形象，你都不知道你是谁，你怎么有真正的安息呢？是的，我们常常都需要外在来证明我是谁，所以要穿名牌的咯，要开名车咯，要大房咯，然后带名牌，这个叫郭宽中牧师款的，牧师款对不？可是有一天我退休，这牌子没有了，那我就没有价值咯，是吗？我们很常常是这样子的，需要有证明啊，证明。OK， 那我就说啊，我是有 value， 我有价值了。魔鬼最喜欢攻击这种人。什么叫自我形象？你知道在基督里你是什么身份的人？你知道在基督里你是谁？你清楚的话，你就安心。这边说，看啊，我的仆人。他们说，看啊，我的王子，看啊，我的公主，看啊，我的儿子，没有，他说我的仆人。有人这样介绍儿子的，看啊，我的佣人，这样子吗？仆人就是佣人哦。他说圣经说，看啊，我的仆人啊。有没有觉得当打扫的阿上很丢脸的？当清洁队的、环保局的、倒垃圾很丢脸的？看啊，我是环保局的，倒垃圾的，等等等等，不会的，你不敢跟人家讲的吗？可是人的价值是工作有关系吗？跟你穿着有关系吗？魔鬼最喜欢搞这一套，让你不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核心身份。所以有时候你要有很多的证明啊，要很多的东西在外面呢、啊。那钱里面要很多啊，有一天都没有了，你就没有价值了嘛。魔鬼最喜欢攻击这种人，好不好？今天早上醒过来，你的价值不在于人怎么说，你的价值在神怎么说，你的价值在基督的身份里面怎么说。阿们。看啊，我是神所拣选的，是神所亲爱的，是神心里面所喜悦的，好吧？这句话你把它导读放在你心里面，你开始会不一样，你走路会有风的。阿们。有一天你丢到粪堆里面，好像金子一样被捞起来洗洗，还是金子，不因为拉到粪堆就不是了。阿们。请记得我们是贵重的，是尊贵的，我是神的仆人，何等的荣耀，是神心所爱的，爱到个地步连命都舍了，爱到个地步奔向十字架，爱到个地步为我们流血流光了。请问你有没有尊贵啊？很尊贵。阿们。所以不要再凭感觉过日子，要凭真理过日子。真正的安息跟自我形象很有关系。阿们。你看谨慎兄他讲到他原生的家庭，他爸爸是国术很厉害的嘛，对不对？但是他爸爸是很严厉的嘛，做错就吊起来打嘛，啊，做什么好的成绩也不会赞赏他嘛，没有的。所以他到当父亲的一样照爸爸那一套就对他的儿子嘛。他儿子其实很优秀的，哇，海军陆战队的，那又是挖人的，要经过天堂门魔鬼道那个，然后就得到啊这样的一个，但是他说我没有空去参加。他儿子又是空手道的，跆拳道、空手道，空手道你看很厉害的，可是呢得到奖牌之后，他也不会去觉得跟他赞赏，没有。那为什么没有？也没办法去赞赏他儿子。很简单，因为他没有，没有再怎么挤还是没有。我们只能给我们所拥有的，阿们。你不能给你们所没有的，你只能给你所拥有的。所以哈利嘎仔他参加了夫妻营会，从没有变成有， 这是震撼的隐晦。为什么呢？他开始领受爱，爱的语言。你看刚刚讲说爱的抱抱就抱起来，你看讲了就牵个手。以前是不理太太，现在一直看着他，有没有？他在讲话一直看到他，有没有？yeah. 这是震撼的。阿们，要不要参加？
要。
这边讲要，其他都不要。总是觉得别人要，我们家不需要。不要再骗自己了，好不好？让思美快乐一点，好不好？每次讲到办夫妻会，来跟你勾结，拜托拜托拜托，倒一票，不需要。你要记得，这是活我的见证嘛。阿们。要这参加过的要再来，不是学过，要学会，学会比较重要。继续嘛，刚刚我们在第一堂，我们那个通言传道啊，他举那个例子也很蛮好玩。他说：“你看我的牙齿。”他来看他，漂不漂亮啊？他说：“嗯，不错。”他说：“我十年前就矫正了，然后戴三年的什么牙套，为了什么矫正？不然会回去。婚姻要不要矫正啊？大大的需要矫正，欧北换了，龅牙一堆啊，是吗？是。”都自己想跟你丢吗？你看他爸爸这样带他，他那时候带他的婚姻跟儿子咯。需不要矫正？需要。如果你真的要安息，你婚姻一定要安息。两个不是冤家，怎么会安息呢？做了一百节杂头讲节，后边啦，这块也安息哦。不要骗我，是不是？面对嘛，三天两夜花了一点点钱。你矫正都十万块，这边才一万块，还要找。你在想什么？一直拖而已，拖牙齿会怎么样？撸挪你啦，是不是？好不好？真正的安息，照着神的话，在你有难成的事，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就你愿意更新，愿意改变，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阿们，安息是属于我们的，阿们，好吗？很多的自我形象会影响到婚姻呢、啊，自我形象不健康都一定影响到配偶、啊，好不好？建立自我形象很重要，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婚宴，旁边坐一个、啊、弟兄，我不认识，是友会的，我就来聊天。可是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吃饭都用左手在夹菜，那有点不礼貌。因为他的右手老是插着口袋，我要吃饭哎，旁握啊，对不对？但是他说这样子，那碗也不会 去动啊，这样子，我就感觉蛮蛮怪怪。他看我眼神就笑出来，那牧师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手很怪？然后他把手这样拿出来，才知道他的手是一只，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讲他的故事。他在十几年前哦，啊，我是一个啊这个做啊工作的人。然后不小心去弄那个电线，被高压电电到了，那整个超回荡，然后呢就截肢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心里面就很自卑，因为失去了工作，再来找不到工作，而且中壮年找不到工作，所以呢都要给太太养了，那我觉得就是废人一个嘛，不要干什么了，所以整天都以泪洗面。后来呢，有人把福音传给了我，我才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真正的身份了，不会因为我失去了一个手臂，我就不是谁了。原来我是神宝贝的儿子。从那开始呢，我心里面就重建我的自我形象，到最后我却装了一只，现在又有工作了。所以你看着我每次插这个，其实是我是一只手的人。所以他讲完之后，心里面说：“哦，误会他，很不好意思。”但是也很感动他的见证。弟兄姐妹，人的自我形象太重要了。并不是外在你才有价值，失去了也不代表你没有价值。重要的价值是神对你说什么。阿们。今天早上有很多的呼去呼卡，你要记得，你不要老是羡慕别人，老羡慕那个影星啊、歌星的，那不是要拉多少次了？你看韩国人很多都是一样的，不是吗？你有他们快乐吗？也不一定的。讲了解吗？神给你量身定做，这鼻子是最美的。阿们。主要是功能，不是翘的问题，是吗？是，感谢主啊！你们看过那个、那个廖牧师来的时候在讲道有没有？他一开始就讲：“你们要我的鼻子吗？”没有人敢讲，因为他鼻子很大。 可是说你要更换我也不要，你是独特的，那个叫健康的自我形象。阿们，弟兄姐妹，神造我们肤色这么高矮胖瘦都有神的创造在当中，你要欣赏神的创造。阿们。也许很多人在欣赏你，你不晓得而已，你知道吗？好吗？学习接纳神怎么说，我们就阿们。好，跟各位讲，来，你看起来特别美。2018就常常照镜子说我特别帅，好吗？你心里面就知道这是神从神来的。 OK， 好，接下来第三个，来，我们来看到安息跟圣灵充满有关系。你说有吗？我们看到十八节的地方，他说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要将我的灵赐给谁呢？赐给主耶稣咯。耶稣呢，他是完全的人，所以来到世上的时候，他也有这个恶的感觉，他有难过的感觉，他有任何的需要，跟你我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耶稣呢，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他最大的是他有圣灵常常帮助他，他有圣洁的灵帮助他。圣灵其实也是安息的灵，让耶稣完全得安息。记得有一次耶稣呢整天都在布道，布道了很累之后呢，就跟门徒说，我们可以渡到对岸去。然后他们就开船哦，把耶稣呢就摆在船尾，耶稣在船就睡大觉。然后他们就开船开到湖中间的时候，忽然间起了暴风雨嘛，对不对？然后大家就 好害怕了，大家摇水啊，呐喊啊。后来呢船呢满了水，然后几乎要沉下去。后来呢有门徒就跑过来，老师老师，夫子，我们快死了，你还睡得着，你在干什么？就好像骂耶稣一样。耶稣醒来之后马上斥责风跟浪，就平息下来了。这故事大家都知道的。又怎样，有时候你会想，耶稣有这么累吗？累到风雨这样打下来，哇，那个是很感觉很深的吗？怎么会睡得这样子吗？又怎样，其实不是。如果你要了解的话，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他随时在什么环境他都可以安息。在暴风雨的晚上他一样可以睡得着，因为他得享安息。怎么他有这样安息我们就没有呢？我们就像门徒，十二个门徒都在船上皮尊呢，很害怕，耶稣就睡得着。强烈的对比哦，他听我这边哦，我告诉大家，因为耶稣懂得享受安息。他怎么会享受呢？耶稣有个属灵的习惯，早上天未亮就到什么？到旷野去祷告，圣经讲的。然后天黑了之后，他又跑到城外去什么？祷告哦。他一次一天都有两次，早祷跟晚祷，然后跟神有独处的亲密时间。难怪耶稣有十分的平安，耶稣有十分的安息。因为早上的时候，天父说你们今天会遇见什么事，然后晚上遇到暴风雨，你不要怕，一定可以渡到对岸里去。所以耶稣心里面早就有天父的启示在当中，所以他就安息，你们舀水都没关系，我就睡我的大觉，一定可以渡到什么？对岸去。这个是真正的安息。耶稣常常被圣灵浇灌，在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他，使他能够常常保守这个保足这个安息在当中。弟兄姐妹，我鼓励大家，耶稣花时间跟天父在一起，他就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他就得着权柄，得着圣灵的能力。弟兄姐妹，我再告诉大家，如果你要得到权柄跟能力，花时间跟天父建立亲密的关系。权柄从最高的权柄而来，你亲近他，他必亲近你，你就有权柄。再来呢，你要被圣灵充满，透过祷告圣灵就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权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阿们。所以你就会得着这些的。所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鼓励大家，我们要常常在祷告当中过日子。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祷告的聚会，早上有早祷，晚上周五呢有晚上的祷告。我鼓励组长都要带头成为榜样，你牧养起来就会非常非常的 easy， 不会 busy， 会 easy， 很重要，会安息在做，一做都是非常有果效的。阿们。所以鼓励大家可以的话来参加早祷会，除了上班族之外，早上孩子送完了就来嘛， 或者你是自由业也来嘛，完了再 去做事嘛。早上八点半就会来参加，一天一张，你会发到神会给你当天的玛纳，会让你得着真正的安息。阿们。啊，周五呢，好不好？组长要带队来参加周五的祷告会。过去你已经来了，现在继续来，好吗？带队来，一起领受到圣灵充满。你的组员被圣灵充满，就容易安息了，不会老找好多问题要找你，因为他们已经得享安息了。这是神的一个方式。最近呢，我也听到啊，这个樊牧师，樊荣台牧师哦，他讲到一个特别的见证，他就传给我。是照片呢，他到了年底这个去年的年底，去到马来西亚去带领聚会，聚完聚会的时候，那圣灵特别做了特别的工作。他说，好多人聚完会之后，哇，他们牙齿长出新的出来，那个牙齿有洞哈补起来，很特别的，那个都很漂亮，比他隔壁的都漂亮。然后传照片出来，我就看哇，每个牙齿啊都很新，而且呢都很结实啊，圆圆的，然后都在里面。他说怎么长出来他也不晓得，在聚会当中圣灵就工作，就长大的长出来。然后呢，大家就拍照然后传给我们看。我说哇，感谢主啊，神是做新鲜事的神。阿们。这不是神迹，这是什么奇事，很特别的哦，长出牙齿来。今年四月樊牧师也会再来，你要长牙齿吗？
要
你说牧师我需要啊，十万块呢，这边一点钱都没有，免费的。但是我告诉你，凡事都可能。阿们。你要做什么？你要像马来西亚的教会一样的热情祷告。神总是施行神迹在那些渴望的人身上。阿们。你愿意的话，你会经历到神是超胜的神。我觉得哇，很特别跟大家分享哈。所以我们记得要来祷告，早上要来祷告，晚上来祷告。你喜欢祷告吗？我答案是不喜欢，没有人喜欢祷告，但是一群人祷告很容易就会爱祷告，是吗？是，一个人很难守啦。你看五个聪明，五个什么愚拙的，为什么要大家在一起？因为才容易守下去，警醒下去。所以好不好？分别为圣。刚刚牧师讲过了，今年很重要提醒，要说耶稣，耶稣我爱你，不是棉被棉被我爱你，开始改变，你会发现到你人生会不一样。好，接下来第四个重点，把它写下来。第四个跟十九节有关系，安息跟什么呢？跟如何谦卑有关系。如何谦卑？我们看到十九节，大声来读，来，他不增进，不喧嚷，街上也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他不什么增进，他不什么喧嚷，街上也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那个他是指耶稣啦。耶稣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他的心如何谦卑。我要问一下每一堂，我都问，今年抽应许红包有抽到基督的心的举手，基督的心，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很好，放下来。请问基督的心是什么？如何谦卑？怎么叫如何谦卑？就这个经文，他不增进，他不渲染，没有人听到他的声音，那个叫柔和谦卑。他不要传扬他的名字，他不是要老是让人家知道我是谁，他只要完成上帝的旨意就可以了，那个叫柔和谦卑。法利赛人完全颠倒，他老是喜欢喧嚷，他喜欢让人家都知道，街头巷尾都知道我是何等的敬虔。你看到我绣的衣袖吗？你看到我这经文卡吗？看到吗？要让人知道，你看我饿成那样子，敬虔的不得了，进食祷告。你看我奉献呢、啊，你看到吗？多大把，给你看到没有？总是要让人家什么看到，要渲染出来，街头巷尾说，你看我就是最敬虔，这村庄就是我了。耶稣完全颠倒，他不渲染，他也不增进，他不要让人知道他是谁哦。真正的柔和。谦卑，要不要为台湾的国会来祷告？很多的政客就像这个，喜欢增进，喜欢渲染，喜欢大街小弄都知道，是不是？完全颠倒。我们不要跟世界学，要跟耶稣学。阿们。我所做的为父做就可以了，我不要高举我的名字，要高举 神的名字，主的名字，阿们。要为台湾祷告，让台湾有一天呢充满柔和谦卑在当中。从哪边开始？从基督徒开始，阿们。做了什么左手不让右手知道，做善事都是这样子，了解吗？神喜悦我们这样做，因为他的儿子就这样做的，叫柔和谦卑。好，最后一个，我们看到安息跟什么有关系呢？安息跟怜悯的心肠有关系。二十节来读，来，压上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压上的芦苇他不什么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芦苇，我们到在河流当中看到很多芦苇，有没有看到吗？到处吹，它就飘来飘去嘛，对不对？那如果稍微不注意，它就断了。OK， 很容易断。芦苇代表什么？我们平凡的人，大家都是像罪人，像芦苇一样，到处都是，好像不值钱，很容易就受伤。来到教会，你发现到很多人都是受伤而来的了，都是受伤。那受伤可能是从原生家庭，可能从人际关系，可能从这个从职场里面都可能。那受伤怎么办呢？请记得找耶稣，他说要得医治，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只要扶起来之后重新就健康了。再来呢，将残的灯火不什么吹熄，原来神呢看到快会花，人生快没了，怎么办呢？赶快加油，让他开始为主发光。这是神的工作，这也是耶稣的工作。今天呢，耶稣把权柄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很多人会受压伤，你的 best 会受压伤，但是你要为他祷告，扶他起来。很多 best 有没有会花去啊？婚姻有没有花去啊？生命有没有花去啊？人生有没有花去啊？充满绝望，请记得加油，让他能够重新发光。这是跟安息有关系。其实讲到怜悯的心肠，弟兄姐妹，刚刚报告有讲过了，好吧？我们教会都有怜悯的心在当中，因为圣经看到，我们知道耶稣是怜悯我们的主。我们要深知到受伤人的痛苦，心里被压制人的捆绑，那种沮丧、忧郁、无助的感觉，所以我们要紧发挥那怜悯的心。最近如果你再看到我们的圣经，在查找到我们到生命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二十四章讲到有四种人，他特别对以色列百姓啊，吩咐他们一定要尊重这四种人。三种人，这三种是谁呢？孤儿、寡妇，还有什么？寄居的。寄居就是现在的非佣啊、外佣啊，这些都是寄居的。请记得这三种人呢，神说你特别要给他们有机会能够养家活口。如果你是种地的，请记得地皮全部都收光，那个四角要留给他们什么？收割去捡。好，你看到吗？你如果是种橄榄的、种葡萄，不要全部把它摘光，要留给穷人有得摘的机会。神说你只要这样做怜悯穷人，神说你的手上做的工作一切都会顺利。因为享受我们的工作要顺利过，跟怜悯心有关系啊。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个事，但神说你借给这些人就是借给耶和华，你怜悯他们就是怜悯我。神必要加倍祝福在我们的工作当中，阿们。那应用怎么应用呢？刚讲过的，我们有这个红包专案，专门给我们教会里面需要被帮助，过年要好过年，不然没有钱来买这些东西吃，请他们帮助他们，两三百块不嫌少，两三万块不嫌多，下礼拜就把它带到奉献袋里面来，要写个红包专案，把它写下来，然后投到当中，我们就会把它收纳在一起。那谁可以申请呢？只要你有困难的组长发觉，就帮他申请，这样了解吗？组长为窗口帮他申请，不要自己，因为组长要牧养他，借着机会能够帮助这个家庭。另外我也鼓励大家，那哪个地方有孤儿啊？哪个地方有孤儿？最近的就是惠民盲校，惠民里面有好多好多多产的障碍的孩子，他们从小生出来之后就看起来是不怎么样了，就被丢在门口，然后就抱到这个学校来。神说我们要去关顾他们，照顾他们，为他们祷告，或过年过节的时候送给他们有这些礼物也可以的，或者呢为他们捐钱也是非常好的慈善的工作。所以你看到吗？当你这么做，你心就会得到平安，得到安息。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压伤的芦苇我不折断，将残的灯火我不吹灭。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胜，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当我们这么做， 这五个方面都做了，我相信很多外邦人都会羡慕当基督徒。好，今天早上我们要得着，好，由我们就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感恩祷告，谢谢主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分别为圣。虽然天气寒冷，但我们心里面是火热的。